好，我们刚刚谈到这一个我们的慧呢，其实它的一个体性就是拣择啊，拣择就是去推求、去探求啊，或者是去抉择啊，去思维、探求等等啊。那不仅是对世俗的事相如此，那圆这个圣意，所谓的圆圣意境界呢，就是去思维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一些道理，诸法实相这一些道理，然后呢，去真正的去领悟到它，体悟到它，思维道理，然后真正的去所谓的亲证，好，亲证听得到，好像看到水，然后喝到水，好，就是那个道理。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好像就是看到水这样子，我们还没有喝到，好，就是真的是喝到。或者是看人家描述说他是怎么样，好，那只是明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怎么熟悉，你一定要亲自去体验到，你才有那一种力量啊，确实是如此啊，嗯，好，所以也是要这个去，循视觉者引发体会。这个诸法毕竟空性啊，好，那这边导师举这个《般若经》十八空呢，就是寻求诸法无自性的种种关门啊，寻求诸法自性，如果是有自性，那他要怎么有呢？啊，他就到最后发现。原来是没有自信的，那总共有十八空门，这种关门，那关门修行成就就名为般若，就是慧。我们之前有讲，有没有慧在初学者的阶段名为观，观行圆满名为慧，那慧就是般若，这边所讲的般若。所以说呢，未成就名空，已成就名般若。什么意思？未成就时候名为空观，那成就的时候就是空的智慧，空观或是 空的就名为般若，然后了悟这一个诸法无自性的智慧，名为空就是他在了在观察他到底怎么样，为什么是没有自信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成就就是通达体悟到这样的一个无自信的道理，那就名为慧了，就不叫观。观你还有这种推求的那样的一个活动过程，慧就已经是确定了，很肯定这样子，可以吗？好，因此修学佛法若一下手就都不分别，以为由此而得无分别，对一切事理不修拣择思寻思，那就永远不能完成慧学，而只是修止或者定的境界。所以大家 要记得导师这一段话，慧是对事物道理的一个推求考察，然后得到一种肯定确认的一个这种作用，可以吗？而不是说不分别，就是把这个脑袋放空，脑袋放空它是修定，它不是不好，它也是一种佛法里面我们需要去练习的，因为你脑袋一直装着一些奇奇怪怪的 杂染的东西，你会没办法学会的。是应该是要把这一些东西把它释放掉，把它放空了哈。那放空它只是一个阶段，你还要专注一个所缘，懂意思吗？放空你的心的专注，只能达到某一个层次而已，你只是好像没有干扰哈。那你要心要更专注，能够产生这一种更深刻的观察或是智慧的这一种慧观，那你要修专注所缘这样的一个练习，懂意思，而不是什么都不想哦，睡觉也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很容易睡着了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边有很多人参加过禅修营嘛哈。前几天大概最困扰就是昏沉啊，昏沉解决之后，再来就是调举，反正这10天7天都是在这两件事里面啊，跑来跑去，搞来搞去，就搞这两个东西啊。精神好了就胡思乱想，精神不好就打瞌睡，这个是一般人的一个情况了哈。所以这边导师特别讲到，就是慧跟定，它的一个进路是不一样的哈。定它是让心不要活动，对不对？即静即止。那慧它是要去对我们的所观察的对象要去推求，推求什么？它的自信如何有，而不是推求它是什么材质，懂意思吗？就是你要如实证观，在佛法里面要讲如实证观，就是说你观察它，你要观察什么东西，你要去明白什么道理啊，不是明白它是什么材质的啊，明白它是由哪一些东西所合成，不是去明白它是无自性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要去推求考察，因为我们一看到一个东西，总觉得它是一个有个不变的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谓的自性见呢，懂意思吗？不透过这一些考察，我们没办法死心塌地的认为他真的没自信啊。再怎么没自信，看到这一个宝石，我们还是想要拥有它，懂意思吗？如果你真的觉得它无自信，那就跟一般石头是一样的嘛，但是会闪闪发光，不太一样哦，对不对？那你就是总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一个东西是可以去拥有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去推求、拣择、思择啊、巡视等等啊，所以不是什么都不分别。好，再来。老师谈到修习慧学，总要依最究竟、最圆满的智慧为目标啊。所以前面讲到慧的一个体性，对不对？它就是分别嘛。那分别到最后，它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所以导师这边说，要说对于慧的真相如何？先要有个概括的了解，否则因果不相称，即无法达到理想的结果。懂意思吗？我们的智慧就是要去通达无自性这个道理嘛。所以我们去分别，就是要依着无自性的这个空观，来达到这个智慧的一个究竟的一个境地了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一个元素，或者是一些养分也就是慧，不是它只有单单的它一个而已，还有信啊、悲啊还有定啊，这一些元素，它要加进，它要跟智慧一起搭配， 去运作运行，才能够圆满。好，所以导师接着下来是要讨论这样的一个一件事情。好，导师说，现在所指的智慧是约菩萨分证到佛的圆满觉悟而说。这边圆满觉就是圆满觉悟，也就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一种体悟到真理的那个智慧。那体悟真理有少分跟满分的这样的一个差别，懂意思吗？所以这边讲的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一种所谓的世俗智啊，这边讲的是一种超越的，体悟真理的那个智慧，到底它是长什么样子，或者说，当我们有这些智慧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应该这么说了，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特征、特质？它有什么特征？它有什么特质？好，大乘佛法所宣示的慧学，龙树曾加以简别说：般若不是外道的离生。好，什么叫离生呢？离此生彼的智慧。离此生彼的智慧就是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升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可以吗？那这个是外道的所谓的这个六行观啊，咽下心上的这一种观，懂道理，其实它就是禅定的一个作用。禅定怎么达到？就是要咽下地的粗苦障，粗糙的粗苦，然后充满了障碍，然后心求更上一个生命层次的净妙离，就是有更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也是一种观，一种回观，那是外道。这其实是指修定的部分啊，离生离死生彼，那也不是二圣的偏真智慧，偏真智慧就是说，有在佛法里面有一类的圣子叫做阿罗汉或是辟支佛，那他们对这个世间的这一种悲心就少了一点，懂意思？不像菩萨，看到哪里有苦，啊，奋不顾身就过去了，那阿罗汉就少了这么一个热情啊，他可能说，这个可能有危险哦，找别人去好了，大概是就比较冷静的一种，所以就偏真智了。好，虽然约广泛的意义说偏真智与离生智也还有些相应于慧的成分，因为它还是有减责嘛，对不对？或者是说它能够产生一些正面的功效，就是慧的正面功，但终不能成为大圣究竟的智慧，也就是这些智慧能够让我们生命的层次更提升，是吗？外道他能够修定到色界天，变成天人，那他至少没有欲界的欲，对不对？这一个是很难得的，懂意思吗？那二圣他没有三界的这些烦恼，那又更难得，但他缺少了一些东西了，能够让世间能够更有活力的这些元素，这是菩萨他稀有难得的地方。我们看导师怎么讲。好，导师说真实圆满大圣智慧，他的究极体相，他的一个特征啊，或者是特质，他说可以从四方面去认识，因为这个究极体相其实摸不到的啦，言语道断的啦，对不对？但是导师还是透过经论的开示整理出四个原则，就是你修行者你一定可以感受到 哎，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啊。第一个，性质一如啊；第二个，悲智交融，有智有悲啊；第三个，定慧均等；第四个，理智平等啊。这个理是真理了，智是智慧啊。它就是理跟智呢，它不二，无二无别啊。这个平等就是无二无别啊，不会有一个被认识的真理、能认识的智慧这种相对这样的一个二元。大概是我们待会看，应该是这个讲这个道理了哈。理智一如啊，理智平等。好，首先谈这个性质一如啊，一如是什么概念呢？啊，一如就是无，也就是它是一种融合的一个状态 ，merge 啊。性跟智它其实是两种心的活动，明白吗？啊，性啊 ，face 或者是 confidence， 在英文。有不同的一个语词的使用啊，那会是 wisdom 或是 insight， 它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当菩萨大圣体悟到这一个智慧真理的时候，它是性质一如的啊。好，这边导师说，谈到智慧，并非与信心全不相关啊。按一般说，一个实在的修行者，最初必以信心启发智慧。我们学佛第一件事，皈依三宝嘛，啊，皈依三宝的体性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信愿。我们入门是信愿入门，但是我们要达到是智慧的菩提，都懂意思吗？啊。信愿你才能够启发一种智慧，因为你的信愿能够让我们心澄净，明白吗？对这个道理能够产生一种信心力量，能够启发这种智慧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所以最初必以信心启发智慧，而后更以智慧助长信心。刚开始我们是一种相信，哎，三宝确实有这么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慢慢慢慢我们是确信，我们是经验到确实三宝有这些功，一开始是相信，懂意思吗？啊，那慢慢慢慢的我们是怎么讲，确信，确信就是我们确实都经验到体验到，不是人家讲我们相信，我们是自己亲身经验的，懂意思吗？哦，所以这个智慧能够让我们助长这个信心，哦，两者相关相成，相摄并进，最后达到性质一如，就是真实智慧的一个成就，哦，那这边导师说，在声闻法中呢，初学当中有的惑就是有的是重信心，那这一类的修行者叫信行人，有的是重智慧，然后去理解这个道理的这一些修行人叫做法行人，但到证悟的时候呢，都能得四正信。四正信就是于佛法生三宝还有圣戒中获得清净真实的信心，也即是得真实的智慧，成就正智。这导师说这个正信就是声闻或者小圣的信智一如，这什么道理呢？我这边举个譬喻好了，这个在有一些书里面会举这个譬喻。现在手握拳跟大家讲说，里面有一颗蓝宝石，那有些人相信有些人就不相信， 是吗？但是我打开之后，你看到了，哎，对，你手上有一颗蓝宝石，刚刚相信的人跟我打开之后，你看到相信的那个状态一样吗？不太一样。你看到，你确信，你很确定的，confirm，英文叫 confirm 啊，你确定，确实是如，这个也叫信哦。所以在英文对这个正信有一种翻译叫 confirmed confidence，你那种信心是经过确认的，懂意思吗？哈，这确认是什么道理？你确实见到，见就是智慧，懂意思吗？哈，你确实是见明白的看到这个道理，然后你确信是如此，确实是。确证是如此啊，印证了，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正信啊。所以刚开始我们相信三宝的功德啊，最后我们是确信三宝的功德，相信然后变成确信或是正信啊。好，那这个信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的一种助力啊，而达到的，其实它就是慧了啊。你看到了嘛？你也相信了，对不对啊？好，那再来讲到大圣这边谈到，就是《大圣经》里的文殊师利呢，这边导师是讲一个菩萨的作为一个例子了哈。他说。文殊师利菩萨呢，他是大智慧的表征啊。那从他的一个教学里面呢，也可以看到信智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净云导师说，他不但开示诸法法性的甚深意，这个就是诸法实相的道理啊，要让人家启发这一个。聊明白诸法实相这个道理的智慧啊，而且特重劝发菩提心，起大圣心啊，也就是导师透过这样的一个教学，文殊菩萨的一个教学的一个例子呢，来说明这个。大圣的这一个性质，一如是这一种菩提心跟空性慧的一个性，菩提心的性，跟这个诸法甚深意的这个慧的一个结合啊，的一个融合的一个一致，一如就是一致啊，哈，你性中带慧，慧即是性，性即是慧，对不对啊？因为你看到，你相信，懂意思吗？就是这个其实是一致的，好，所以他特重劝发菩提心，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圣信心了，所以称文殊为诸佛之师，什么意思？诸佛之师就是很多佛。还没有开始修行，都是遇到文殊，然后启发他修菩提心，然后未来成佛的啊，都是经过这个文殊师利的一个启发啊，也是他的教导，就是从信心，然后引导到这个体悟甚深法义的这个佛的智慧，可以吗？啊，这边他只是举，导师一个简单举。文殊师利菩萨作为例子，以他的教学，作为信之一如的一个象征啊，象征。好，依大圣正信修，然后修文殊智呢，体证菩提，这个是大圣法门的信之一如啊，也就是大圣正信是什么呢？菩提心，对不对？文殊智是什么呢？就是去了悟法诸法法性的甚深意，所以这边的这一个信， 的内涵跟声闻稍稍不同，哪里不同？声闻是什么？佛法僧戒，对不对？那这边主要是这个菩提心，最大圣的这一种愿求，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一个愿求，可以吗？就是声闻跟大圣它的一个差异在这边了哈。声闻是他的信的对象是佛法僧戒，对不对？那这边信是信起这一个信愿，菩提信愿内容是这一个啊，当然也是不离三宝，但是他更着重在佛的这个圆满的菩提啊，能够成就佛道，他比较 focus 在佛这一个面相，可以吗？好，第二个是悲智交融，所以前面讲信智一如，什么概念呢？以前经常有一些人就我学佛就好，不用皈依，皈依绑手绑脚了，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吃。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不是来开玩笑，就是说你皈，他觉得皈依好像有点迷信了哈，在那边拜啊，因为他觉得，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啊，当教授了，在课堂上是学生跟我恭敬，那怎么到佛堂变成我们要对师父恭敬？他会觉得那一种，一个心态没办法调整。其实真正有智慧人，他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三宝的可贵，会了解到自己的渺小，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啊，所以他一定能够明白，三宝的珍贵值得我们恭敬供养，明白这个道理嘛？所以这讲到刚刚是个信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学佛。如果只是主张说我只要学佛不皈依，这其实就没有达到导师讲的这一个道理了哈。信智一如，因为你因缺少了信嘛，那你要证声闻果，你是信智一如，你没有信，你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导师说因果要相应嘛，对不对？所以学佛第一个，就是皈依三宝，这是从这个信愿来开始第一步，然后开始，因为信愿就是要向佛学习，学习佛法僧法的道理，那就慢慢的培养智慧，达到信智一如好，第二个是悲智交融那这边导师提到呢，声闻的这些修行者，偏真智慧，他们的智慧是一种所谓的真是什么？真理了他们对真理是，也就是他们着重在对于真理的一个体悟他少了一些对世间的关怀，叫做偏真。听得懂吗？偏真是这样子来，因为他太强调对真理的体悟，他努力修戒定慧要体悟到真理，他其他的不太管，懂意思吗？就是偏真的意涵在这边，他太强调或者他太着重于这一个面相，那导师说这个没办法，他不能完全契合，他不能完全契合的意思就是他部分契合了确实。体悟真理很重要但是关心众生也很重要这是在大乘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体悟真理要从关心众生的实践当中去完成从利他中完成自利，这大概是大乘佛教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或是一个准则。从利他中完成自利所以菩萨是怎么修的？是在人群里面修 但偶尔要去参加一些禅修活动，要提升自己嘛哈。但是你的主场是在人群啊，哈，不是在大多数的时间你是要利益众生的，但是可以有一些时间去充电，哦，去到一个比较寂静、安静的地方去充电，懂意思吗？哦，嗯，好。那所以，声闻的偏正之位不能完全契合佛教的真意，因为偏重理性的体验生活，也就是他们一直这一个把重心放在要体悟真理。那他当然所谓的理性的体验生活，就是少事少业，不要遇到一些有干扰的事情啊，有干扰就会烦。烦心就没办法定，没有定就没办法发挥，所以最好是在那种没有人的地方，大概是这样子了哈。少事少业，少希望住了哈，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一种需求啊，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好。他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在打坐，你整天打坐人肚子不太饿的，因为没有什么能量的消耗，懂意思吗？所以。这一个为什么佛教会有一些，就是晚上不吃，因为根本不需要吃啊，吃反而是负担哦。就是在早期佛教基本上出家人的修行哦，他是比较静态的，比较静态，所以他晚上吃东西是一种干扰，会昏沉的啊，那晚上。不用的话，他反而精神比较能够集中，哦，那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如果这个生活形态改变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就不是最有力的了，哦，有时候肚子饿填一下会有力量，哦，还可以做一点事情，这样子，看做什么生活的模式了，哦，大概是这样子，嗯，好。所以他们偏重理性体验，什么悲心不够，他们不是没有悲心，是不够哦，哈、哦，所以他不要误会哈，很多人都会觉得，身为有悲心啊，没有说他没有，是不够，是不像菩萨那么样的一个啊、哦，慈悲深彻啊、哦，慈悲心者，所以在证得究竟解脱之后呢？就难以发大愿度众生，实现无边的功德事啊、哦！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是一种习惯来的。你一开始就是远离人群，你体悟之后，你也不想去接近人群的。有人群，你就觉得是一种内心会有一种怎么讲？对干扰啊。哦在台湾话叫做恰牙，听得懂吗？就是这一个整个毛孔都张开，然后人不舒服这样子。不好意思，可能有些人听不太懂，我不太晓得怎么用这个国语来表达，就是会觉得不舒服了，应该是这样子哈。我不习惯，因为你已经长期在这一种极静的这种理性的体验生活，你不太可能会有那种动力想要去啊，去帮助别人啊，主动了哈。但有人找上门来，应该还不至于说，哦，你去找别人吧，不太会这样。他有能力，他应该也会帮忙的啦。哦，但是他不会主动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好，菩萨的智慧导师说才是真的般若。那因为菩萨在彻悟证悟法性时候呢，具有深切的怜悯心，就是悲心哈，还有广大的悲愿心啊。大家注意哦，导师用了两句，一个是心，一个是行，有没有？啊，有这样的一种动力，有这样的一种心的一种活动。然后推动这样的一种实际的一个利他的行为，哦， 所以这个利他行为是有这种深切的怜悯心才能够推动的出来。那声闻没有这一些深切的怜悯心，所以推动不出这一些悲愿行，懂意思吗？有因有果的啦，那我们也不能怪这一些，因为他在因的时候就没有这一个 element 这个元素了。那你成就果，那更不可能有这种悲愿行哦。好，老师讲到，慈悲越广大，智慧就会越深入哦。要记得这一件事情，不要太一直想着自己啊。越想着自己呢，你反而很多东西，这个心量就会越来越狭隘，你的这个智慧很不容易打开。这边讲了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在佛学院学习啊，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最好不要找我我要多一点时间来阅读经论这当然无可厚非了就是好像多花一点时间在经论的熏修，理论上了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多的收获，比较少一些杂事来干扰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或是自己在真正在这个里面的过程当中，觉得不尽然，因为当我们那个心处在一种狭隘，就哎呀，不要找我，这已经把自己的心把它狭隘化了。心不调柔了，你看这些法入不了心，真的听得懂吗？因为你这一个想法已经跟这个所谓的慈悲心行不相应了，你已经拒绝了你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会那个入到了那样的一种条件，会被消减，听得懂吗？虽然你多了一些时间，但是你的这个身心的条件被破坏掉了，你能够吸收法益的这种心的这种状态被破坏掉所以有时候真的，这有一句话叫"傻人有傻福"啊。那就是他无怨无求的无悔的去帮助别人。当他这一个有时间静下来的时候，他的心是能够吸收这一些法，就是他能够跟他的这一些生活经验相契合。很多道理啊，当我们跟我们经验相契合的时候，你会。那个道理会很深刻的印在我们这个身心里面，会有一个力量，你会有一种喜悦的涌动。哎呀，对，就是这个道理。大家可能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对，就是这个道理啊，不是明白在讲什么，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一个真正的意涵在哪里。大家慢慢去感受所以有些东西啊，有一些细节，如果没有去掌握的时候，我们怎么学都学不到，或是入那个法入不了心，就是知道很多，懂很多，但是总是那个力量起不来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这句话的意涵就是，你当我们的心没有跟这些佛法道理相契应的时候，我们真的没心不调柔，心不柔软，那个法入不了心所以，当我们越付出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花一个整段时间，乃至一段一句话，比如说像那个慧能大师，他就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心，他就内心就有触动了，懂意思吗？大概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好东西不用多啊，就是当我们身心条件成熟的时候， 你只要一句佛法道理，你相契应了，你就有很大的一个突破，智慧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的烦恼啊，很大程度被削弱了。那这个是一德永德，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导师一直在讲这件事，这种慈悲心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接受大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慈悲越广大，智慧就越深入，你才能够体验到这些甚深的佛法。那智慧越深入呢，慈悲它也会越广大，因为你更明白这个道理，更觉得应该要怎么去做，懂意思吗？它是正面的，相辅相成的。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悲智交融，而不是那一种最好不要找我的。但有时候太忙，要稍微要懂得拒绝了。他明白这个道理了。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大家要去哪里？但是有一句话大家记在心里面。在大圣的经典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智慧得度先度他”，是吗？菩萨由此出发心，什么意思？就是说，菩萨是怎么样开始的？他看到别人有难，他就去想，只是想着要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从没有想到说，就是为了自己，然后我也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他觉得他应该要去做，他就去做了。这个是菩萨要训练、要去具足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心的元素，心就是自己还没有度，那就先想到别人，而不是说等我这个成就之后再来度你。大家有听过那个故事吗？但是好像是出自庄子吧？就是有一个那个车子碾过了一个沟下雨有水嘛，那雨就在里面。后来很久没下雨了，要干了嘛，那有个人走过，那雨就会讲话，很奇怪。庄子里面很多动物都会讲话，当然是譬喻了那雨就说可不可以救我好像佛经里面也有。那个人就说没问题。我去城里办一点事情，回来我给你这个四大海的水。那鱼就抱怨说，等你回来我就死了，你给我四大海的水也没有用，懂意思吗？就是要帮助人，就是要及时了就该需要的时候你就要付出了不要想说等我什么事情做完之后再说吧那这个就比较不是不太符合菩萨的一个性格当然，菩萨有好几种导师说有智增上、性增上、悲增上但是里面有一些，这些应该都是共通的了不管你智增上、性增上、慈悲增上，这样的一些原则应该都是共通的好，大圣经说悲心悲行不足，然后急求智这个正体证这一个真理的智慧去得到这个真理的智慧，那大多会落入小圣的深坑失掉大圣悲智合一的般若本意。障碍佛道的修行，这边是什么概念呢？在导师的教导里面，他基本上他还是尊重声闻的啦，但是他更推崇菩萨，懂意思吗？因为声闻是谁教的？佛才能够，佛教的嘛，对不对？那佛怎么来？修菩萨行来的，所以你成就一佛，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懂意思吗？所以导师是尊重二圣，但是更这个怎么讲？更赞叹菩萨啊，哦！所以这有时候是做一种对比了啊，哦，他没有贬义，懂意思吗？啊，哦，那为什么叫做小圣的深坑呢？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因为你做以用这样的一种偏向这一种体证理性的生活的话呢，你成佛是要去利益众生的嘛？哈、哦，你得到这一个无漏的见真理的智慧之后，你后面没有什么动力再去利益众生，你会变成是一种缓慢的过程，听得懂吗？好，所以变成障碍佛道的进修，你会有障碍的。你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哈，你有时候不太会主动，或者是说你要考虑很多，反正就种种的阻碍啦，懂意思吗？哦，那所以导师有讲到这个龙树菩萨，他说直入的。成佛了反而快，那回入了呢？回入就是修这个声闻的这一个偏真智之后呢，再发菩提心要这个成就佛道，好像听起来应该已经没有烦恼的干扰了嘛，都有智慧，而且可能有这一个神通力，应该很快啊，哦，是吗？感觉应该是这样子，但是龙树菩萨说，你证声闻果，然后再发菩提心成佛，这样的一种二阶段的这一种进修的道路，它反而成佛慢，反而是直入的，哦，一开始就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成佛会比较快啊，哦。那什么道理呢？就是刚刚我们讲这个道理。就是你，纵使你有已经断了烦恼了，没有烦恼的干扰，好像照理说你利益众生会更有力量，对不对？问题是你根本提不起劲来利益众生，那劲提不起来啊！哦，懂意思吗？哦，你就是提不起这个劲，所以它变成是一个阻碍，你要变，要慢慢的去怎么讲？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习惯性，因为以前就是有人的地方最好不要去，有事的地方最好不要碰，就大概是这样的一种习惯了。那久而久之，你就没有那个，就是因为有困难就是有事嘛，你根本就也很容易就落入先前的那一种思维模式。懂意思吗？这是变成一种习惯习气了，它不是烦恼来的，那它就是障碍佛道的一个进修。所谓的障碍佛道进修，就是这一种习惯性，让我们没办法这一个哦很顺利的勇往直前哦。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悲智交融这一段。那接下来就是要谈定慧君等，我们这因为时间也所剩不多哈，所以我们就停在这一个悲智交融，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哈，那我们做一个交流有没有？这个悲心什么内涵，大家知道吗？一般的定义就是拔苦啊，哦，慈是娱乐，给人家快乐啊，哦，然后悲是什么？拔苦就是看到众生有痛苦，帮他解除这个痛苦啊，哦，那这个是所谓的悲心。那慈悲心其实它有时候是合在一起讲的。那讲悲心，可能是比较着重在拔苦，因为这个世间是苦嘛，对不对？哈，比较着重在这一个层面。 那其实完整的讲应该是慈悲喜舍了啊。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有谈啊，就是一个字是悲，两个字叫慈悲啊。那完整的是慈悲喜舍，这四个内涵，那这是菩萨这一种大悲心的完整的内容啊，大概是这样子。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没有。OK，好，那最后我们再做一个叮咛，然后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呢，第一个当然要了解这个道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让这些道理在我们身心当中去体现出来，要有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啊。觉知啊，学的不是学了之后就没事了啊，或者学了之后就一切什么事都搞定了啊，就是这些道理，我们慢慢有不，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有些道理层次还蛮高的，或者说要达到还不容易啊，智慧得度先度他，哪有人？那就是那么容易，好，都马说先会先想到自己，这个无可厚非的啦，人都会先想到自己。那这个无始劫以来就是这个就是我嘛，我见就是这个东西啊。那但是菩萨呢，就是要去透过这样的一种悲心悲醒，来这个削弱这种我。见为中心的这种身心活动，它其实就是在削弱这一种我啊。所以悲心越大，那我它就会被这个削弱的越多。之前有没有给大家看过一个图啊？有没有？这个悲心跟我的一个，就是悲心就是一种光明的一个。的一个成分啊，我就是那种黑的这一个成分啊，有吗？有没有看过这个图？没有，下次我图画的不好啊，用讲的哈。好，就是比如说，大家知道渐层这个东西是灰阶啊，也就是说，如果以这一个。灰阶有一种就是外面是白，然后中间是黑，哦，啊，这个图代表什么呢？哦，当我们的我见越小的时候，我们的这一种心的光明是越大的，懂意思吗？哦，懂意思了哈，哦。那当这个。黑的范围越大，哦，我越大，那白色是慈悲智慧的一个的内涵就越小，越少，成分就越少，哦。大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哦。那也就是说，当这个慈悲心，就是说这个黑色的了，哈。当我们心量越大的时候，它的那个色泽就越淡，有没有？好，就中间最黑嘛，哈。以如果中间是最黑，就是我为中心越黑，好。那如果悲心越大的时候，慢慢往旁边扩散，它的黑的这一个层那个。怎么讲？degree 就越淡，对不对？啊，那越往外面就越淡啊。什么时候才会不见？悲慈无量的时候，那整个我这个黑色这个成分就会消融于无形啊。那悲心越少的时候，那中间就是黑，就是。悲心越少，就是越小，那就是黑色的嘛，啊，我见。当悲心越大，大到这一个，哦，渐层知道吗？ 中间最黑，然后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但再怎么淡，好像还是有一点灰色的一个情况嘛，哦，那什么时候才没有灰色？到无量无边的时候，就是慈悲心已经能够达到这一种，这什么无量慈啊，哦，叫什么同体大悲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那当然就是烦恼就破除了。所以从悲心的修学，它也是一种消融我，它用消融的，因为它慢慢让它变淡嘛，对不对？消融这个我见啊，好，所以这个是悲心行是大乘菩萨道很重要的要素啊。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在这方面去努力啊，去学习，然后让它在我们身心当中能够展现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最后回向啊！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